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政府赞助的孔子学院是文化交流还是侵蚀学术自由？美国的枪支问题继续成为社会分裂的导火线。另外，我们还要来看看美国千禧一代的买房理念。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特朗普政府增收关税，首弹要涨价了。迈克杰克逊的夹克衫在纽约拍卖，我们先来看看本周的大千世界。美国政府决定把首贷列入增收关税的行列，让首贷制造商措手不及。在中国生产的首贷要增收 10% 的关税，并且将从明年1月开始提高到 25%。 特朗普政府的决定让很多首贷制造商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把生产线撤出中国，那样做并不容易，要么自己消化部分成本，再把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世界知名品牌瑞贝卡·明可福最近表示，已经感受到增收关税的压力。时装专家警告说，当美国把关税提高到 25% 时，商品价格会上涨，只不过涨速将是循序渐进。首贷制造商希望特朗普政府将会改变贸易政策，可是目前很多公司正在手忙脚乱地赶在明年1月前尽可能多地把首贷运回美国。朱利安年度拍卖会推出了800多件新老歌星的物品，其中有艾尔顿·约翰最著名歌曲的歌词，比如《火箭人》、《我仍屹立》和他为戴安娜公主葬礼谱写的《风中蜡烛》。拍卖的部分收入将捐献给艾尔顿·约翰艾滋病基金会和受伤战士项目。这次拍卖最昂贵的物品是迈克·杰克逊在 Bad 巡演时穿的夹克衫，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估计价格将在10万到20万美金。其他拍卖物品还有迈克·杰克逊的绘画、麦当娜在电影中用过的道具，以及王子和鲍勃·迪伦用过的吉他。这次拍卖会本周末在纽约市硬石主题餐厅举行。幼稚园里掀起瑜伽热，老师和家长说瑜伽会让幼儿们在成长过程中和自己的感情和身体保持一致。用自己的脚去碰嘴巴，如果你是婴儿，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个婴儿姿势。虽然这些幼儿没有成年人的自律，可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学习调整情绪，促进放松。这个班学员的年龄有从地上爬的婴儿，也有4岁的幼童。泰迪·巴姆金瑜伽在全英国有36家连锁店，为7岁前的幼儿提供课程，每周有8000名孩子来上课。课程包括练习瑜伽姿势、讨论情绪、健康饮食和冥思。家长们表示，和孩子们在课堂上和家里一起练习瑜伽，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小学生在练习10周的瑜伽后，社交能力和注意力都有所提高。这项研究还说，瑜伽还增强了孩子的自信、自尊，让他们的情绪稳定，学习成绩也提高了。维多利亚的秘密梦幻天使文胸终于在纽约亮相。今年模特艾尔莎·霍斯克有幸穿上这件文胸。这件文胸价值100万美元，由施华洛世奇亲自设计，上面缀满了100%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和高品质黄玉，共2100颗，耗费930多个小时。维密第一次推出天使文胸的复制品，在连锁店出售，价格为250美元。过去13年来，由中国政府赞助以孔子命名的学院几乎遍布美国的各地。有人说他们是桥梁，也有人说他们是陷阱。我们的记者走进孔子学院的课堂，一起来看看有关孔子学院的争议。
卫斯理安学院位于乔治亚州中部的麦孔市，这座历史名校于2013年与中国的广州大学合作开设了孔子学院。
我真的很喜欢学习不同文化，我认为文化以某种形式影响着语言，你无法在不了解相关文化的情况下学好一门语言。
We offer.
我们提供中文学分课，在卫斯理安，我们有两年的中文课程，初级中文之后是中级中文，因此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两年中文课。
So a student could take 2 years of Chinese language here.
在西肯塔基大学，那里的孔子学院专注于中小学的中文教学。
我们的核心项目就是我们的中国汉办教师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中会招收中文教师，并且将他们安排到肯塔基州的幼儿园到12年级的阶段的学校里。
从2005年马里兰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由中国政府汉办赞助的孔院数量过去13年来明显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孔院开设在美国大学院校之中。根据非营利组织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雷谢尔·彼得森的统计，截至2018年7月，在全美44个州共有99所大学院校开设了孔子学院。然而随着孔院在美国的规模不断扩大，争议也随之而来。
当我们试图询问这些项目的教师，诸如你课上一名学生提出有关天安门广场这个话题的问题时，你会怎么做这样的问题，然后得到了我们向他们展示天安门广场美丽的图片的回答时，我们就对情况非常清楚了。
针对批评声音，一些美国大学校方表示，他们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并没有受到影响。
我可以说，自我们开设孔子学院以来，卫斯理安学院从未犹豫过举行集会或者邀请演讲者、访问者谈及那些敏感的话题。我们有一次曾有一位演讲者来，这位演讲者写了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天安门事件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人们后续情况的书。
中方教师季慧在当地所学校教授小学阶段的汉语文化课，当美国孩子向他问及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时，他是这样建议的：
我们只是一个语言和文化的老师，那么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呢，那你可以呢将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做一个学习一下，然后呢也自己可以去从不同的书籍啊去了解不同的视角，来去将来会有你自己的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的视野角度的。
然而对美国12所孔院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彼得森表示，因为孔院的存在，一些大学教授感受到了压力。
他们中有一些人说，尽管他们严格意义上讲不隶属于孔子学院，但他们仍然感到他们的升迁、终身教职和他们的职业前景都依赖于他们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发展为那些大学院校优先事项的一个重要部分。
除了有关学术自由的争议外，还有人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向海外伸出长臂、增强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中国国家汉办的官网上曾于2012年刊登一篇时任中共宣传大总管的李长春视察孔院总部的报道，他说孔院是中国增加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成果。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布报告说，孔院中文教学充当了增强中国软实力与提出北京认可的历史版本这一更大计划的一个重要平台。斯特奈克院长并不否认 USCC 的这一结论，然而他说
Of course, the Chinese...
当然中国政府为孔子学院花了很多钱以推广他们那个版本的中国，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外交中在做同样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文化外交。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今年2月对参议员们说，联调局正在警惕地注视着孔子学院。伍德称，在许多案例中，孔院运营着针对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监控的中心。有专家指出，孔子学院需要加大透明度。
Some concerns have arisen.
我认为有一些担忧的缘由是合理的，是需要被审视的。孔子学院和大学之间的合约是秘密的。我认为在美国，我们相信透明度，因此我认为这些合约应当公开，我们以此可以了解合约的内容。
USCC 的报告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近年来增加了对孔子学院的活动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审视。在卢比奥等多位两党议员的敦促下，他们所在地区的一些大学院校已经宣布不再与孔院续约。不过几位美方院长却信心饱满，他们都表示会继续推动孔院项目。马泰瑞院长就说，他带领的孔子学院将努力与更多的校区建立合作。
And I think,
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可能是两三年，我们将有大约100名教师，覆盖肯塔基州各地5万到6万名学生。
美国的千禧一代相当于中国常说的80后和90后，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存钱买房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开销昂贵，这不仅没有吓到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最爱置产的美国城市之一。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哪里是美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实现美国梦的最佳地点呢？它会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吗？今年30岁，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赖安·巴特勒是一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I think so. If what's important to you is location,
我想是的。如果地点对你而言很重要，那华盛顿是个很棒的选择。工作上来说，这里比许多其他的美国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大的雇主联邦政府，以及许多支援联邦政府运作的大公司。
U.S. government.
今年24岁，来自乔治亚州的克里斯托·约翰逊，目前在华盛顿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任职。
D.C. offer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fellowships.
首都华盛顿提供很多的研究以及实习的机会，还有各种行业的高薪工作。千禧一代认为，这里是积累工作经历最佳的跳板。
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首都华盛顿目前是美国千禧一代投资买房最热门城市的前10名。协会的常务董事丹尼尔·黑尔这样告诉我们：
我想很多人会惊讶首都华盛顿竟然进入前10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买房相当昂贵，它不是美国最贵的地区，那些地区通常是在加州，但是已经非常的昂贵。然而华盛顿也提供了很多高薪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对年轻人。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在2000年至2015年15年的期间里成长了10万人，不断涌入的人口让华盛顿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屋租金节节上涨。国会河滨社区 Capitol Riverfront 是位于华盛顿东南区，一片广达约200公顷，包含了特色餐厅、休闲娱乐、公园、购物商场、住宅与办公大楼一起的城市乡绅化社区，吸引不少年轻上班族搬到这里。阿里斯 Aris 是社区里的出租住宅大楼之一。
Aris is, I would say, a one-stop shop for living. I mean, you have the grocery store right here. You have any.
阿里斯可说是你生活上的一站式服务点，附近有超级市场。各式各样的餐厅，旁边还有河流，大楼里有高级健身房、游泳池。我们的泳池是盐水泳池，而不只是添加了液态氯，这点非常吸引千禧一代的房客。加上我们设有公共空间，在华盛顿这种单身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提供人们交友、聊天以及游戏的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增加，让房客待在户外的时间变多，减低了对于室内空间的需求。阿里斯大楼房型最小的是 micro， 约36平方米，每月租金由2100美元至2500美元不等。每个房间附带一张折叠床，将小空间的利用发挥到最大。至于最受市场欢迎的一室一厅房型，每月租金则由约2300美元至2900美元不等。阿里斯最大的2室2厅房型，如果再加上河流景观，每月租金可以高达约6000美元。
如果你在很多热门的街区租房子，每个月付的租金大概要2200美元到3000美元。如果你好好算一算，加上一些初次买房的首付优惠项目，将每个月房租拿来偿还贷款，是非常直接合理的转移。
今年30岁的哈里森·比彻是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中介，许多的客户都是年龄相近的千禧一代，因为高涨的房租而带动房地产买气，让比彻在过去18个月中成交了约50笔房地产买卖。巴特勒是比彻的客户之一，他们今天来到国会河滨社区一栋7年新的电梯大厦看房子。
这儿有嵌入灯、高天花板、宽敞的厨房台面， 全套不锈钢的家电用品，这些都是买家想要的。你要做的只是维持与保养，等着让市场带动房子增值。
My rent right now is about $2,000. If I'm paying the same amount,
我现在每月房租要$2,000。如果付相同的钱可以买房子的话，那还不如就买了。如果我现在就买，我每月交的贷款金额不会变，但是房租可是会每年上涨的。
It can change every year for people.
这栋约63平方米的无隔间小公寓，市场售价约$380,000，每个月的管理费$340。
Just in terms of what they can afford for.
千禧世代能够买得起的，大部分是公寓大厦里的一户，因为他们每平方米的价格是许多人负担得起的。而公寓大厦附近有地铁站、餐厅、夜生活、购物商圈等，会比光有周全的室内设施更抢手。
相较于阿丽斯36平方米的 micro 房型，每月要收超过$2,100的租金。以车带我们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热门街区洛根圆环地段一间大小差不多、目前出售中的公寓单位。
Right now we're in one of the smallest.
这个单位是目前华盛顿房地产买卖市场上最小的物业之一，它大约只有33平方米。它的特点是售价平易近人，标价$2,600,000。物业管理费每个月只要$210。对第一次买房的人或千禧一代而言，直接把房租拿来付贷款是非常划算合理的。
美国房屋贷款网站 HSH.com 一份参考报告看出了在美国27个大都会区买房置产所需要的年收入，其中首都华盛顿的房屋中价是$406,900，买房所需年收入是$81,940。
华盛顿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入门的工作薪水都不错，与生活开销相当。说到首付，我经常利用一些优惠项目来帮助初次买房的客户，你不需要首付就可以贷款达到$417,000。
对于租屋者，华盛顿也有可负担出租房项目来帮助中低收入者，即使是像阿里斯这样高档的大厦，其中30%的单位都是可负担出租房，而房间设施与房客权利与正常出租单位一模一样。
So for here at Aris, the for a one bedroom it's like $800, around $800.
在阿里斯，一室一厅的可负担出租房每月租金大约是$800，而正常租金却要$2,000，那是很大的差别。
根据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住房自有率从2004年的高点至今的12年间，持续呈现下滑的趋势。其中，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住房自有率减少了将近10%，是下滑第二严重的族群，仅次于最严重的35岁到44岁的族群。
DC's market prices is ridiculous, so I wouldn't want to purchase.
华盛顿的房价实在太高了，我个人不会想在这里买房，因为太贵了。这个城市持续发展，我不认为这里是理想成家的地方。
华盛顿城市的乡绅化与大量涌入的千禧一代，让城市面貌急速年轻化。许多公寓大厦的最大房型只有2室2厅，一旦家庭人口增长，只有面临搬迁一途。高昂的租金让许多精打细算的千禧一代在华盛顿特区买下人生第一栋的公寓，但是将来潜在的换房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美国枪击案频发，有关枪支的辩论愈加炙热。另外，北大才女在纽约开设公寓画廊，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在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枪支问题是民主共和两党争夺选民的筹码，也是选民们辩论的焦点。有人说枪支是威胁，不过也有人说这是他们的权利和生活方式。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第二修正案规定我们有自卫权。
我女儿杰米在学校遭到 AR-15 的枪击。
帕克兰的学生绝对了不起，他们鼓励选民投票，鼓励年轻选民们就单一问题投票。
那些有精神疾病在吃药的人不应该让他们买枪支。
由于枪支暴力，一些孩子失去了他们的好朋友，可是你却在这里全副武装。听着，这是你的权利，我知道，可是如此耀武扬威，我觉得太过分了。就这样。
作为美国人，我有权这样，作为维吉尼亚人，我也有权这样，因为在这个州我可以公开带枪。
你知道我来自第五选区，我坚决支持第二修正案。正因为美国各地发生了一些非常恶劣和让人伤心的事件，第二修正案目前更为重要。可是我相信，在发生这些伤心的恶劣事件时，大家就忘记了理性辩论。
第五选区既是维州境内离蒙大拿最近的地方，又是离美国首都不到60英里。
It stretches from North Carolina to west of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Washington, D.C.
从北卡罗来纳州往西，一直到华盛顿的多勒斯国际机场。这个选区很偏远，居民拥有枪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选区的居民希望保持传统，他们喜欢枪支。
Hey, this is a 22.
这是0.22口径，我到这里来练习用的。这是格洛克0.42口径，是我随身携带的。
I think that the NRA is a good organization.
我认为全国步枪协会是一个好机构，我必须经过8小时的培训才能得到携枪许可。没有全国步枪协会这样的机构做这些事情，我们的情况会更糟。
I think we'd be in a lot worse shape.
The NRA has a big impact politically.
全国步枪协会对政治的影响很大，很多议员都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左右选民，他们的影响力巨大，因为他们集中在各个州的某些地区，最终可以让选举结果对某个候选人有利。
In favor of their particular candidate.
Gun control is a big issue nationally.
枪支管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也是维吉尼亚州第五选区辩论的问题。我们曾经在维吉尼亚的小华盛顿镇举行过这样的辩论。
目前的法律中有什么缺陷是你希望修补的？
至于第二修正案，我不认为目前的法律需要做任何修改。
你很满意？
Yes, I am.
我很满意，是的。
特别是从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发生枪击案以来，华盛顿有些人对目前的联邦法律很不满意。
Well, this issu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this year. There are a lot of angry mothers out there.
今年这个问题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很多母亲看到孩子们每天担惊受怕地去上学，感到非常的愤怒。我确实知道民主党妇女要求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是和帕克兰的孩子接触后，你会感到整个新一代人的能量，他们带领我们来改善枪支立法。我认为枪支暴力和枪支立法之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因为这是选民们的要求。我们不断地听到这个要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维吉尼亚州像今天这样要求改革枪支法。
This demand for change in gun legislation.
一支路体内都是 AK-47 子弹，你怎么吃得下去？
没有人用 AK-47 来打路。
那你为什么要它
？AR-15。
OK， 好吧。那他们为什么拥有这种枪呢？
自卫。
哦，你可以用0.38口径来自卫。
如果我们要缴获枪支，大规模缴获枪支，那没必要，也是违宪的。
我们呼吁每个政治家迫使他们制定这项立法，解决这项立法，不要再治标不治本了。
这些帕克兰的学生不是自愿参与的，他们是被迫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看到了决定他们的同学、家人、社区以至于国家生死的事件。
如果我们放弃，全国步枪协会和反对我们的人就会赢。
Some of the political groups, and I'm not going to say who they are.
一些政治团体，我不点名道姓，煽风点火，制造恐惧。这些孩子就是被煽动起来的。这些参加集会的孩子中，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There was a reaction that law-abid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ho are gun owners felt.
全国守法的人，那些拥有枪支的人，认为这是特殊利益团体策划和展开的一种有组织的攻击。
Everybody's interest is not to have.
每个人的利益都是防止学校发生枪击案，唯一的问题是如何防止。
So you have two opposing worldviews here.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枪支是安全、保障和自由。
Other people who look at guns.
有的人认为枪支是一种威胁，让人害怕，是可能威胁他们生命的武器。
How you reconcile?
你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是很难的。
We have to find.
我们必须相互倾听对方，找到共同点。
在北大学习管理的何宇，本来计划在某个办公楼里当个让人羡慕的白领精英，不过现在他却做着非主流的事。他注意到华人艺术家在纽约很少有机会展出自己的作品，于是何宇就和好朋友一起创立了一家公寓画廊，推广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我叫何宇，我出生于中国四川德阳，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经营一家公寓画廊某画廊，聚焦于年轻一代的在纽约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人生就是你只要去跳了一个悬崖，你接下来就会一直的去选择去跳这个悬崖。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北京大学读的光华管理学院，我大三的时候找到第一份实习在国贸啊，我想十年以后我给自己的规划就是在国贸的某一个高层办公楼，然后这种落地窗户前面的精英。我读研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阿姆斯特丹交换，我非常开心，我就选了很多文化研究方面的课。我的老师叫 Steven Landsberg， 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家，当时觉得哇挺开眼界的。后来我就开始自己背着画板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卖画，就画扇子，然后跟各种人接触。原来自由可以是一种很简单的状态。回到北京以后，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正轨上面去，但我忽然就觉得我人生一下停滞，就是失去了动力。我们从小在中国的那个教育是完全物质主义的，然后我就开始去探寻我内心到底真正想要什么。我特别特别想去学做艺术，纽约这个城市就是所有做艺术的人都想来的地方。我当时就是选了纽约大学的艺术管理。那个时候纽约没有太多的亚洲艺术方面的活动，然后我又遇见了很多非常出色的亚洲的艺术家。对于一个华人艺术家来说，他来到美国是一个外来人，在纽约艺术世界永远是一个边缘的一个角色，我就很想给他们发声。
好，我再问一次，好，我的名字叫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展览的作品就是流畅微物之光，它的主题的作品是跟二十四节气有关。这个展览就是会有电脑生成动画，然后有互动版画，然后有交互影像，有 3D 动画，
互动影像
状像就是有相似之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画廊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场所，它是有公共教育的使命的，它是有去推广艺术家的使命的。
这个是我职业生涯从事艺术以来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一个项目，是这一条61米长的弯弯曲曲的路已经被完全画成了一个巨大的壁画。这个是火画廊的艺术家陈栋帆近期创作的一个大型的公共艺术项目，也是火画廊第一个争取到的纽约市政府纽约市交通局的项目。
以前我们在商科的时候，我们在说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我不觉得盈利是最核心的目的。在这些艺术家可能还没有成名到可以去一个美术馆这样子更大规模的一个公共机构之前，画廊是他们去向世人呈现自己作品的第一步。我就觉得像艺术可以开一个窗，然后我也希望艺术能够像感动我这样子能感动更多的人。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为什么喜欢木头？我喜欢人，木头就像人一样，对我来说，每一块木头都有独立的个性，每一个我遇见的人都是一种体验。
So, I'm Fun Sham, and Chinese name.
我是风扇，中文名字是沈宽。我在澳门出生，香港长大，然后作为外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艺术和设计。
Studying art and design.So I took Sculpture One as a requirement foundation class.
我上了一堂基础雕塑课，这是一门必修基础课。第一个作业是做一个自画像的雕像，随便什么尺寸、什么媒介，任你发挥。我当时目瞪口呆，我想我付了这么贵的学费，你就叫我回家自己动手做东西。很幸运的是，我当时住在别人家，这是一个中国移民家庭，这家的儿子在学木工手艺，房子里有一些他用剩下的木材边角料，然后我就拾起这些边角料，在家里的一台他的机器上开始切割。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自画像雕像，是我自己脸和头的部分，拿到了班上，我当时都吓坏了，因为没有参考，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家里或是别的地方都没有人告诉我做的到底对不对。以前我在香港上学的时候都是临摹然后可以对比。没有人教我要用木头来做一个东西，没有人教我把这些一片片的木头叠加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灵魂，我的基因告诉我的，是我自然的原始的方式。然后我去了学校接受点评，我没有把我的作品摆出来，我很担心，所以我把它藏在了后面，直到教授问我你的作品在哪里，我说他在那边，你要过来看看吗？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尺寸和样子。
And he just said, "Oh, everybody, look at this! This is a beautiful thing." That
教授他就说，哇，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一个漂亮的作品。就在那一刻，我心里燃起了一团火，我感受到支持、赞扬，我看到欢快的脸庞，还有教授的反应，都给了我信心，让我觉得我用我自己的能力做对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通过雕塑来表达我自己。
And that is expressing myself through that sculpture.
我进行艺术创作已经有35到40年了，我做了那么多来源于我内心的雕塑作品，我想要在我有生之年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也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有意义，能够启发你还有下一代人，特别是那些来自我的祖国的人们，他们担心从事艺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从事科学和电脑行业才是唯一或是仅有的几个选择。
Computer is the only or few option to go.
在下面的创业节目中，我们要前往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访问亚伦，他是斯普劳特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然后我们要去康涅狄克州的纽黑文跟空中庙宇的业主斯泰西谈谈。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 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山谷街，我要访问斯普劳特尔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的亚伦。这家公司帮助罹患甲型糖尿病的儿童，让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炎症疾病，会破坏制造胰岛素的细胞，导致血液中产生过多的葡萄糖。在20世纪初，儿童糖尿病是非常罕见的，但今天西方国家每1000个孩子中有3个、4个糖尿病患者。亚伦和汉娜看到这个问题的恶化，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追求他们的社会企业家的梦想。
嗨，我是亚伦·霍罗维茨，斯普罗特尔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执行长。在斯普罗特尔公司，我们的使命是鼓舞孩童过幸福健康的生活。
好，请谈谈你自己，你在哪儿长大，你在哪里上学呢？
我在纽约市北边一点的地方长大，到德克萨斯州和芝加哥上过学，在德克萨斯州学习机械工程，然后前往芝加哥学习机电一体化和用户互动设计。
那是什么？什么是机电？
机电一体化，它你想到的是那些大型的战斗机器人，但实际上是一种方式。机电一体化和用户互动设计就是我们和机器人互动的方式，所以我对技术和社会人类学在贴近人性方面如何融合非常感兴趣。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在大学4年级和公司共同创办人汉娜离开学校，搬到普罗维登斯，开始在斯普罗特尔公司工作，并开始研究杰里熊。
所以这是崭新的。
是，这是离开大学后的直接变化。我们可以用 Skype 上课，所以可以完成我们4年级的学业。然而这也是我们在学校开始做的事情的延续，我们对它非常热衷。整个概念都集中在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杰里熊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察，那就是罹患一型糖尿病的孩子会照顾他们的填充玩具，仿佛玩具也患有糖尿病似的。他们会为他们的泰迪熊打针，他们会刺玩具的手指，甚至在纸张上画出胰岛素泵，然后把它钉在玩具熊的肚子上。我们想，这真有意思。你知道，他们把还无法对自己做的事在填充玩具上做出来了。而我们越研究就越理解，这并不仅是糖尿病孩童的事，而是所有孩子都会做的事。他们玩游戏扮医生，他们从玩耍中学习，其实这就是孩子理解世界的方式。
罗德岛著名的创业家玛丽·凯瑟琳·格拉德是一个邮政局长，他因为印刷第一份独立宣言而闻名。跟我示范一下杰里熊实际上是怎么操作的。
您已经看过杰里熊，我们关注的是格鲁克博尔，它基本上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定做好的安卓系统平板电脑，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智能手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杰里熊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你已经有了平板电脑，然后这个线框用来说明熊的内部情况，不过你有不同的中心。在它的嘴里我们有一个 NFC 阅读器，有类似的地铁卡的功能。好，我们有它的食物卡，可以刷过它的嘴巴，然后电脑会显示食物类型，而这个孩子必须根据食物的种类和碳水化合物的多寡想出他们需要多少单位的胰岛素。
如果让我碰碰杰里熊，我想应该是碰碰他的右手指，会怎么样呢？
好，那么信号会被送到安卓平板电脑，当他通过家里的屏幕检查血糖，他抚摸杰里熊的手指就会激起反应，这基本上显示使用者的血糖浓度会在屏幕上出现，而他们必须根据此做出反应。
你在这里制造吗？
我们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装配工作，我们也做一些制造，比如打造原型。当我们在培训我们的绒毛工厂如何组装零部件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制造设备，进行测试，决定分工，然后帮助他们教育我们的一些工厂如何装配。
你们的绒毛工厂是在中国吗？
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真的？为什么不去中国？
在美国实际上有两个幸存的填充玩具工厂，两个我都去过，其中一个是奇妙工厂，但他们不做任何小于五尺高的东西，另一个叫做斯塔芬顿熊工厂，他们位于亚利桑那的凤凰城。
斯塔芬顿熊工厂成本是否我是说制作杰里熊的利润是多少呢？
这熊的利润大约是30%吧。
30%啊。
对，利润的主要驱动力是因为我们的产量非常小，坦白说目前主要用于手工制作。
所以如果你们大量生产，你们会大幅度降低这个数字是吧？它是怎么从一个学校的项目变成产业的？因为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
婴儿一样的步履，许多非常小的步履。我是说刚开始我们从学校的赠款取得资金，你知道我们申请所有能申请的，一方面你知道我们的申请的赠款是100、200和300美元，只需要填写一张纸，上面问你想要做什么，你知道你要把这笔资金用在哪儿，你的预算大致多少。当你只有100美元，你的大致预算就相当清楚了，
对，
对不对？在另一方面，当你申请联邦资助，就会有大量文书工作，其中许多牵扯到真正彻底了解取得资助的条件，要询问从前获得资金的人，还要跟能指导你走过这个过程的专家请教。
你是怎么把信息传递到那些人家的？
开始的时候相当简单，我们参加讨论会，我们打扮成泰迪熊和许多的孩子一起玩耍。
他有意思啊。
是的，超级好玩，所以从那儿开始我们逐渐为人所知，这很有意思，因为你可以去参加全国各地5000个被诊断为糖尿病患的孩子一起出席的会议，而这就是我们开始让孩子通过玩耍来测试并建立我们品牌的方式。然后呢，我们继续下一个步骤是接触博客，在社交媒体上制造强大的曝光率。最后呢，我们实际上在小儿内分泌专家的候诊室安放玩具熊，每次家就一家有。孩子上医生诊所，在他们等待的时候呢，他们就和杰里熊玩耍。
糖尿病有传染性是个无稽之谈，继承了这个基因的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在美国有2900万人，或总人口的9.3%有糖尿病。
我的名字是帕梅拉·奥尼尔，我是人民公司的通讯和行销部门的副总裁。人民公司是糖尿病协会的伞状组织，和斯普罗特尔合作推广杰里熊的初始项目。我们做这个很久了。
这小家伙有多么重要呢？
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和杰里熊一起长大，他们学到许多关于他们刚被诊断出的糖尿病的知识，杰里熊会带给他们慰藉，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他们可以认同的教育工具。
你们怎么联系上杰里熊的呢？
我母亲她有一个同事朋友，她把杰里熊的网站告诉了她，后来我母亲想到他应该去看看，因为我是糖尿病患，结果我得到了杰瑞熊。
你们几个有什么感想？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在他诊断出的第一年就得到了杰里熊，对我们帮助真的很大。它是一种工具，让我们能用一种语言在他可以理解的水平上帮助和他沟通，
而且超好玩。
超好玩，对，
是超好玩。杰里能做什么呢？还有别的吗？你们一起做过什么历险活动呢？
我们一起做猴子探险，我们有树木探险，我们进行鲨鱼探险和企鹅探险。
你们是好朋友，一起做好多事情。你们做的事情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大的乐趣是看到杰里在孩子手中，还要听到家长们说到杰里熊。你知道我们跟一些家庭做的测试我们感觉不错，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对所发生的影响有一种好的感觉。然而当我们把杰里熊寄出去，我们一直和这些家庭联系，当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如何使用杰里熊的，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开始收到一些故事，墙上挂着的是我们收到的信件，是孩子写给我们的。偶尔一只可能出了问题的杰里熊被寄回来，他们总是随着熊附带一封给杰里的医生的信，上面说请把我的熊平安送回家，你知道吧。他们在餐桌上为他铺餐桌垫，他们每晚和杰里一起睡觉。杰里不仅是一种填充玩具，他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未来发展如何？我是说例如你有没有明年的预测呢？
有，我们现在真正兴奋的是今年秋天，在秋天我们将推出下一个版本的杰里熊，不仅要吸引罹患一型糖尿病的孩童，还要广泛关注所有的孩子，让他们接受我们学到的许多知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包括营养、运动、睡眠和正念，是健康教育的一些主要支柱。我们要如何让所有的孩子学习健康的行为，这是我们真正感到鼓舞的。
那么对其他大学的研究的一个项目，心想也许我可以借此谋生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真的要和相信你并支持你的人在一起，要接近那些会毫不迟疑地指出你错误的导师，你知道吧？
你可能会犯错，
导师会指出你错误，而且他相信你会成功。
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
谢谢。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但亚伦和汉娜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们开始在银行有大约2万美元，他们花了超过60万美元来创业。他们开业3年，但还没有盈利。他们从天使投资和赠款取得资金，而他们用来描述让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韧性。亚伦和汉娜在改变人生，而他们也因此越来越亲密。一型糖尿病是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每年影响数以千计的孩童。不过看来杰里让病情比较容易忍受一点。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斯普劳特尔的链接。我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康州大街上，我要去访问空中庙宇艺术的业主斯泰西，这是个专注于马戏训练、舞蹈和更多表演艺术的工作室，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空中舞蹈在1970年代作为一种现代舞蹈首次开始流行，特里森德格拉夫是早期的影响者之一，他1971年在旧金山引进了这种艺术。空中舞蹈表演者不顾自身安危，在世界各地表演这种优美的舞蹈。斯泰西一直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当机会出现，他马上抓住创办这个独特的工作室的良机。
嗨，我的名字是斯泰西·基格纳，我是空中庙宇艺术的所有人。在空中庙宇，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的为所有年龄和能力的学生提供最好的马戏教学。
首先我们来谈谈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来自明尼苏达州，我从东边来萨瓦上大学，之后我一直待在这里。
你在学校学什么呢？
英文。
好，所以你离开学校以后第一个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我想说失业是我离开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我实际上直接从大学进入研究生院，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然后我又离开研究生院追求马戏职业，起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
然后再加入马戏团。
是，就是这样。
简单明了的跟我介绍一下空中庙宇艺术是什么。
好的，空中庙宇艺术是空中舞蹈和马戏工作室，我们也做一些其他的运动艺术，有瑜伽和一些舞蹈课程。
许多人听了之后恐怕都会一头雾水。
是，所以空中舞蹈是你在太阳马戏团看到的类似的东西，它有我们身后的丝绸，这意味着空中飞人可以是静态或飞行，还有空中旋转。
从哪来的灵感呢，让你想到我要开办空中庙宇艺术？
我去参加了老师培训之类的活动，只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靠教学来补贴收入。我真的很喜欢学到的东西，在那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让我教课的体操工作室。在工作室的教学经验并不太好，不过教学经验相当奇妙。我想我要做这个，我要开一个工作室。
要像开办这样的事情需要什么？是丝绸吗？我是说我知道这些垫子可不便宜啊。
他们不便宜。是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搜集东西。我丈夫有许多马戏团的装备、独轮车和其他东西，他从事马戏很长时间。
一块垫子多少钱？让人们了解这些东西的价格。
这些都是从克雷格清单取得的，这些每个大约100美元，在那边的黑色撞击店大约600美元万加运费。是的。
好，所以这里的东西花了很多的钱，你有没有需要贷款、借钱或者投资者呢？
没有，我实际上只是你知道，从大学时代我在马戏团的几个演出的储备，还有如我所说的，我只有是在有钱的时候逐渐购买东西。我们一开始没有这些红色和蓝色的垫子，我们把那些叫做格罗夫，因为他们是毛茸茸的玩偶，我攒够了钱就把那些买下。
跟我说说刚开业的那前几个月的情况。
我最初的地方，我想我是在2013年5月，应该是2012年5月找到的。他们说7月就可以准备好，我说好，很棒，签了约。他们必须完成几堵墙之类的，他们一直到2013年1月才完工。
小小的推迟啊。
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收了学生，我有你知道收下了开班的押金，所以我非常害怕，我心想这个生意还没有开张就要完蛋了，人们就要落荒而逃。然而几乎每一个当初登记的人都跟我一起留下。
所以情况没有恶化，他们都谅解了。
他们理解，人们非常体贴。当我们刚开始几乎只有我们每周上几节课，从那个时候开始爆红的。
康涅狄克州的人均年收入超过$59,000，这是全国最高的，这也为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你来这儿多久了？
大约一年多吧。
开始感觉累了吧？
是有点累啊。
斯泰西是什么人？你跟他共事感觉怎么样？
跟他合作很棒，他的幽默感很棒，非常鼓舞人心。他总是像把我们推到连我们自己都不认可的可能的极限之上。
你为什么会有兴趣呢？
我一直对体操有兴趣，我也想尝试新的东西。
你会不会跑去参加马戏团呢？
希望如此，那是目标吧。
所以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其他什么相关的成本呢？我可以想象你的责任险高不可攀。
是啊，绝对是，它至少相当于好几个月的房租。
你怎么做宣传？是通过社交媒体吗？你有没有打造一个网站？有没有做任何传统广告呢？
上面说的通通有。当我第一次开始教学，我的主要广告其实是传单。纽黑文的咖啡店有很多的公告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友好，所以我四处奔走，拼命散布传单。我制作明信片留在所有地方，我走进每一家店铺说，我可以把这些留下来吗？他们都说可以。所以最初我做的就是这些，我搞了一个网站，不过最初大部分只是口耳相传，而这仍然是主要的广告模式，尽管我们的确有一个大得多的社交媒体存在。
发布很多像在图想、推特和其他网站。
是的，
显然因为看得到。
就是，所以学生们爱把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拍下来和别人分享，然后如果他们在图想上标记工作室，我们就会为他们转帖。是，所以就像彼此合作和分享，让他们所有的朋友看到他们做所做的酷事，而他们的朋友后来也会来尝试。
空中舞蹈有很多扭曲和拧转的动作，无法使用安全锁或装备，以免导致吊死或者其他致命伤害的风险。
尝试一点连续动作怎么样？
来呀，
来呀，好好。做这个的时候，你得让站着的那条腿打直，你得把肩膀稳住。第一个姿势叫做三角形，所以你要松开你的手臂进入这个坐姿，把臀部向上挺，两臂保持平直，做出海豚式。
好，拉得好。
把你的活动的腿穿过中间，尽量往高处勾。
好。
然后你可以松开手给苏珊。
哦，老天哪，好，做这些动作穿牛仔裤绝对最好。
绝对是最好的。
所以困难的部分是把我的脚放进这里。
对。
好，做到了。
好好。
不错，你说的是肩膀是吗？
是。肩膀高度站着。现在把你的臀部挺起来做海豚式。对，现在那只手松开。对，很棒。
然后向前。
是，然后向前，了不起。对。
我能飞了。
了不起
啊，这不优雅才怪呢。
这是我见过最优雅的。
好，我需要睡一个星期。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你喜欢空中旋转还只是飞行？
我其实每个都做过。
好，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我喜欢天琴座式，就是在那边墙上的那个圈圈。这种不同难以形容。
自信。
绝对是，就像这里有非常好的社区，所以我可以来这里。我今天也许糟透了，但是我来到这里，在这五分钟内，我可以笑得乐不可支。
所以你来这里爬高，好保持心平气和。
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从开业第一天以来，最大的挑战，个人的、专业的，到目前为止是什么呢？
我必须边做边学所有这些。我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经验。我自己做所有的网站活，我做所有的平面设计，我做所有的市场营销。
你常来吗？
是，我常来，而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基本上还在工作，做所有的管理事务。所以如果有别人做这些，那就太好了。
也许偶尔的停下来。
是，你知道，有空闲的时间会很好。
对外面其他想要开创自己事业的创业者，你最好的建议是什么呢？
动手做。我想我曾经有一个5年计划来开展这个工作室。我想搞什么，为什么要5年，现在有什么阻止我这么做？我考虑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也没有。
所以你的建议就是动手做。
动手做事。
所以多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允许我们进来打搅你。祝你未来好运，一切顺利。
感谢来访。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然而斯泰西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在银行有6000美元左右，他的信用评分为750分。在他的第一年，他的销售额大约为3万美元，经营获利。他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他用来形容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坚韧。开创事业就像走钢索，你必须把目标悬高，但仍要保持灵活、专注和平衡。看来斯泰西正在成功之途上向上爬，同时让纽黑文居民对这个新想法兴高采烈。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Air Temple Arts 链接。
我的人生处在很好的阶段，不过我好几次面临惨败的风险。我无法得到贷款，我被27家银行拒绝，因为我实际上不懂如何预估和经营生意。你知道预测，当我用房子抵押贷款，我几乎把房子和全部业务都失去了，因为我不懂原料必须在90天前预支费用，也不懂支付工资和员工，而我的应收账款需要等60到90天。由于我缺乏金融头脑，我快要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后来尽管我赚了钱，我在头4年可能亏损了1000万美元，而这完全归咎于不明白如何运用金钱这个工具，而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做生意只有方法只有2个，降低成本，增加销售，如此而已，没有其他的方法。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中呢，我们要去密歇根州的布鲁姆菲尔德山访问创办了干旱果汁的詹姆斯姐妹，然后我们要去康涅狄格州和普拉克德入学许可的老板塔尼莎谈谈。下次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创业节目哟。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a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